这次我们给大家提出来一个新的概念，不要讲话了，上课就麻烦你们安静一点，不要讲话了哈。STNE， 那么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因为以后你们看到了用 Game Theory 思路去做研究，很多的论文都是在用这样的理念，所以这是我们本章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今天我们要就这个范畴展开更多的分析。那么这个 S for what? S 是 subgame， P 是 perfect， NE 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Nash equilibrium， Nash equilibrium。 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现在首先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是 subgame。 subgame 上节课我给大家举出来一个例子，那个例子呢，我画的这个 game tree 好像可以是一个 mark invasion 的例子，整个的 game 是一个 game tree， 但是 post entry 会形成一个新的一个 post entry 的一个 sub game。 那么究竟怎么就叫做一个 sub game， 现在我们需要一个很正式的 definition。 我现在讲这个 definition， 我强调几个关键点，到后面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其实每一个动态的 game 到你手上，你就会很自觉的去寻找它有没有 sub game， 然后我要一个一个的顺着 sub game 的思路去分析，才能找到整个 game 的最后的均衡。那么所以我们现在首先要给大家一个 definition， 就是关于 sub game。 什么是 sub game？ 我们现在讲这个 sub game 呢，注意在这个地方我用的是下标是一，下标是一表示 extensive form， 就是肯定是 game tree， 是一个扩展性的 game。 那么我们说 subgame 它应该有以下的性质， has the following property， 应该有以下的两点性质。这两点性质以后我们去检测 subgame 都是从这两点性质出发去做检测。第一个就是它必须是从一个信息集出发的，它必须是从一个信息集 H 出发的。或者我们给大家举例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一定是要从一个 H 出发，一个 H 出发 with single decision with single decision node and contains， 并且要包括所有的后续节点 all successors， 所以我们要包括所有的 successors， 也就是 successor nodes。 这是第一点，过来我们画一个图示来看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清楚，它必须是从一个具有 single decision node 的这个信息集出发，并且要包含这个 single decision node 所有的后续节点，所有的后续节点。然后第二条我们要强调的是，如果某一个节点 X， 它是在这个信息集中，在这个 H 这个信息集中 and in a subgame， 并且它是在一个 subgame 中，那么 XEP should also be in the subgame。 这是两点，这两点我们到后面会说缺一不可，所以你一定要对号入座，这样才叫 subgame。 你首先要把 subgame 弄清楚，才能把 SPNE 弄清楚。现在我们就来对称这两个性质，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一个我们上节课那个例子很典型，上一个例子呢它的出发是这样出发的，如果你们还记得，那么事件的发生是有一个 entrant 它要进入，然后它的一种选择呢就是 stay out， 它不进入这个市场。那么一种选择呢，它可能会进入这个市场。那么进入这个市场之后呢，这个进入市场它有可能以 两种不同的方式进入。那么比如说它是 fight 还是 accommodate， 这是我复制我们上节课已经出现的一个题目。那么我们讲过了，所以我很快的把这个图形画出来，因为这是一个很典型的 subgame 它的这个构画的方式。那么现在它是这样进入，这个时候 I 会出现，就是 incumbent 在位者，在位者这个时候要做出自己的选择，在位者要做出自己的选择。那么在位者他在做选择的时候，他不知道对方的选择，所以这里出现了一个信息集。那么在位人所做的选择的也是两种，是 fight 还是 accommodate，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 market invasion 的例子。它是一个 market invasion 的例子， market invasion 的例子。那么这地方你去看它的 subgame， 你看这上面这两条，这个性质实际上是说的是很清楚的。比如说 subgame 可不可以是这样来算的？其实这个是不行的，因为它必须是从一个信息集 with single decision node 开始，它不是在这个下端，它要从这个 single decision node 开始才行。所以你这地方是两个分叉，这不行，如果是这样就不行。然后我们再来尝试很多种。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如果我的 subgame 这样写行不行？这叫不叫一个 subgame？ 这肯定不是，它的确是从一个 single decision node 开始的，但是我要求它 contains all successors。这个 single decision node 后面的 successors 一二三四有四个，你只包含两个是不行的，所以这样画 subgame 肯定不行，所以一定要把 subgame 搞清楚才能去找均衡。然后你还可以发现，这第二条要求是什么呢？第二条的要求实际上是这样几个情形。第二条的要求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节点和这个节点，它全部都是在这个信息集中的。如果说这个节点它属于 post entry subgame， 那么这个节点也必须在 post entry subgame 中。所以你这个 subgame 你如果去取的时候，绝对不允许你画的 subgame 包含了这个节点啊，没有这个节点。比如说啊，你说我们 subgame 取的是这一块，那这一块就更不对了，它两条两个性质都不具备。首先它不是有一个单一的 decision node 开始的，第二这个节点它包含在信息集中，与它同时包含在信息集中另一个节点没有被框进去，所以也不行。这是我们说这肯定就要排除在外。那么在整个的这个 game 中，我们上节课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分析，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上次我们就给大家一个分析，实际上这个图形中 subgame完整的讲是两个 subgame， 有一个 subgame 就是它本身 itself， 因为它本身是从一个节点出发的，然后它包含了所有的后续节点，所以有一个 subgame 就它本身，这肯定是一个 subgame， 就它本身。还有一个 subgame 是从这个开始的，就是它也是从一个单一的决策点出发，并且包含这个决策点后面所有的后续节点，所以它就是 two subgames。那么这个 subgame 呢，我们说这个 subgame 它是 post entrant subgame， 它实际上是这个进入这个市场的事件已经发生之后的 subgame。 那么这个 subgame 呢，它就是 the whole game。 所以现在大家就发现我们教大家的法则是 backward induction， 倒着往前推。可是上节课我们就发现，如果你只是从 whole game 上面讲倒着往前推，有时候也推不出结果。所以我们现在想把它分成不同的阶段。我想这个 game 上是 the whole game 和 post entry sub game 构成的，这个 post entry sub game 是最靠近终结点的那个 sub game， 所以我们的思路还是在做 backward， 只是说我是从最靠近终结点的那个 sub game 开始，然后往前推前面的 sub game， 一个一个的推。我要求把每一个 sub game 里面的Nash equilibrium 都找到，如果它在每一个 subgame 中都是 Nash equilibrium， 我们就说它是 SPNE。 所以在上节课我们就利用这个 market invasion 给大家举了这么一个例子。现在我需要把这个 SPNE 的它的界定给大家再从理论上界定一次。在理论上界定就是什么叫做 SPNE。比如说以后我可能会出现一个题目，我说这个题 请大家求出他的 SPNE。 那你应该老经理很清楚我怎么样去求，第二我怎么知道我求的这个就是 SPNE， 你肯定要有一种检测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明确的定义一下，现在我这个 game 呢，它是一个 iPlayer 的 game。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问题说的很一般化，是一个 iPlayer 的 game。In an iPlay game， 现在我这个 game 如果说是 dynamic， 我都是想做 extensive form， 所以我就写 TOEFL。 那么现在我们如果说一般性的讲，我写 mixed strategy， 因为纯策略你只能是 100% 采取某一种策略，我写 mixed strategy in sigma 1 一直到 sigma i， 这是 i 个人的 mixed strategy。 那么我们说它是一个 SPNE， 那么什么情况下就说它是 SPNE 呢？如果它 induces Nash equilibrium in every subgame of TOEFL。这是我们现在给它的定义，所以你要注意 SPNE 它比 Nash Equilibrium 要求还要严。它现在这样一个东西如果是 SPNE 的话，它必须是在每一个 subgame 中都是 Nash Equilibrium。 所以现在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 SPNE 它一定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Nash Equilibrium， 但是反之不一定是。但是这个 Nash Equilibrium它倒不一定是 SPNE， 这个大家去回忆我们上一个举的例子，你就会发现 SPNE 在这整个的 market innovation 的例子中只有一个，就是这个进入者他会进入市场，并且这个在位厂商一定会进行 accommodate， 会配合会接纳它，这是唯一的 SPNE。 但是 Nash Equilibrium 有三个，是哪三个？一个就是我刚才说过的这一个进入并且得到 accommodation， 还有一个就是 stay outFight if the entrant choose in， 所以实际上是三个。但是三个我们把这两个 game 全部一比较的时候，我发现只有这一种是 SPNE。 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对于 entrant 来讲，它会是 in， 它是采取的是 in 的这个策略， in 的这个策略。但是对于这个在位者来讲，它是 a if entrant is in， 所以我们简单的讲它应该是这种策略，就是它会选择进入。而这个对方呢，他是说这个在位人，这个在位的这个厂商，他的策略就是说 accommodate if the entrant is in， 这叫我们说的是 SPNE， 在每一个上面都要是。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我们就把我们前面给大家分析过的 backward induction 再拓展一遍。 backward induction 拓展一遍实际上就构成了这个 SPNE 它的怎么求法，整个求解的方式。我先把这个方式写出来，一会儿我还会给出大家一些具体的例子，让我们来共同的去找这些 SPNE， 这些或者这个。因为我说 SPNE 它还不一定是唯一的，一会儿我们就会发现 SPNE 也不一定是唯一的，只不过我们上次举的这个例子是唯一的罢了。所以现在我们需要给大家一个 proposition， 这个 proposition 呢其实不用证，因为它的基本的证明在我们上次课的时候我给大家证 backward induction 已经证过了。现在我只是想把这个 game 分成若干个 subgames 来分析。所以我们说它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要求是一个有限的 finite， 并且呢必须是 perfect information 的 game， 并且是 perfect information 的 game， 有限的和 perfect information 的 game 是这样的。那么这大家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个 SPNE 的 P 是不能少的，因为这个 P for perfect， 这个 P for perfect 就是指的 perfect information。 所以如果说你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实际上过后我们就会给大家讲，如果信息不完全，你就没有办法去找这个 SPNE 这个 P for perfect，它本身就是 subgame perfect Nash equilibrium， 所以它框定了两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这个 game 必须是 finite， 不能是无限的，人数有限，步骤有限，选项有限，节点有限。 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完备信息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只要信息是不完备，我们就必须要借助于其他方法了。所以这个 game 不像你想的，就是教了你一套方法，随便什么情况都是用它去分析，没有那么容易。只要条件一变，你就得不停的去相应的产生一些变化。那么现在我们说，它存在着一个什么情况下它存在着 SPNE 呢？所以我们要求它存在一个 Pure Strategy SPNE。这我们说，如果说你是个有限的，并且是完备信息的这样的话，这样的这个 game， 我们觉得我们就能找到纯策略的 SPNE， 找到纯策略的 SPNE。那么实际上我这地方写这个 都还写得过早了，因为我只能说存在 pure strategy SPNE， 它究竟是一个还是多个，这个事情还值得讨论，还值得讨论。不能因为我举的这个例子是一个，你就认为它一定是一个，因为假如这个数非常的复杂，或许我会得出好几个 SPNE， 这一会儿我们就会看到。那么进一步的还要说一句话， moreover If no player has the same at any two terminal nodes， 则存在着 unique SPNE， 这是我们现在想强调的。所以整个的这个proposition 我不准备证了，为什么？因为这个 proposition 如果大家回忆一下，在上节课我写在这块黑板上，跟它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叫 Zamenhof's theorem， 而且我还跟大家说那是一个打桥牌的人证出来的一个定理。那么当时我们是用它在证什么？用证 backward induction。现在我只是拿到什么条件下，就是要把 subgame 的概念用出来之后，我从最后的 subgame 逐个的向前套，来得到整个的 the whole game 的 SPNE。 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个 backward induction 呢，在现行的条件下做一个总结，然后我们再来开始更多的例子的分析。那么现在我们的总结就是 backward induction 依然是倒着来，但这个 backward induction 呢，它实际上是要把它要加上 subgame 的这样的概念，加上 subgame 的概念。因为如果这个 game 很复杂的话，我从整个的找我还找不出它真正的那个 SPNE 来，所以我一个一个的去找 subgame。 那么它的路径是什么样的？它的路径应该是这样子的，就把 backward induction 跟我刚才解释的 subgame 两个理念拼到一起。那么首先就是要 determine the final subgame， 所以首先一个就是要求你要确定 the final subgame。 所以首先你要找这个最后的 subgame， 像这个图形中的这个 post entry subgame， 这个就是个最后的 subgame， 这就是个最后，因为它一二三四全部是终结点，也就是说一定是包含了终结点的这样的 subgame， 我要把这个找到，要找这个终结点的 subgame。 然后现在我的分析就只分析 post entry， 因为它就是 the final subgame， 所以我现在就需要找 choose the Nash equilibrium in the final subgame。所以我就要把这个 post entry 的 Nash equilibrium 给大家找到。根据我们上次课已经展开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它的 Nash equilibrium 在这里，就是它会这样，比如说是 accommodate， 那我就找到了这个 subgame 中的 Nash equilibrium 是什么。然后第三步再来重复这样的过程，那就是重复 repeat这个第一步和第二步。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地方我已经找到 Nash equilibrium， 那整个的这个 game 就简化了，我就知道只要是 game 进行到这一步就一定会有这个结果出现，所以另外几个节点我可以不看，我就简化，就以这个节点再往前面找， 靠近终结点的那个 sub game， 所以应该是 next to the final sub game， 就以此类推。所以你要重复这个第一步、第二步这个过程，重复这个过程，直到什么样的情况？直到每一步的，直到我们把每一步的这个 Nash equilibrium 都找到。所以应该找到 Nash equilibriums in every subgame， every subgames 写错了， in every subgame。所以我应该把每一个里面的 Nash equilibrium 都找到。就重复这个过程，有多少个 subgame 就做多少。那么这地方只有两个 subgame， 所以你就做两次。然后第四个，这个地方我们就来 find out SPNE， find out SPNE。 那么这个 SPNE 也可能有多个，这个看你具体的数据，具体的 game 是个什么样子。因为你这就很好找，每一个里面的都找到，它在每一个 subgame 中都是 Nash equilibrium，它就是 SPNE。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现在是在借助于 subgame 的概念，把它的这个均衡的稳健性在加强。因为如果你一上来就做整个的话，可能会有好多个均衡，我就还是不知道哪一个是我应该所寻求的。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参照着这个黑板上 backward induction plus subgame 这样一个范畴，我们现在再来举一个例子，看一下多个 SPNE 的时候怎么办。